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来讨论的话题呢是网安有法，习近平依法严控网络。从7月1号呢，中国正式实施新版的国家安全法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6号又公布了网络安全法的草案。网安法的草案共有7章68条，涉及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以及信息处置，还有法律责任的范畴。其中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以限制网络，确立网络实名制，以及手提网络空间主权概念，这都引人关注。人权组织称该法将进一步的强化网络审查，并且把早已实施的互联网管制方式法制化。中国为什么要推出网络安全法？而这部法律未来将对中国的网络空间以及言论自由有何影响呢？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今天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也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还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400120551。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的讨论。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人在北京的张先生来探讨一下这个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我们都知道这部7月1号刚刚是实施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法，那么现在就是又紧锣密鼓的呢提出了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草案。那我们知道这个其中这个很多草案中很多的那个内容实际上是已经是开始实施的，或者是正在实施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这么快的就提出了一个这个网络安全法呢？张先生，
我觉得可能威慑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网民在网络上早已经是裸奔了，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都在这个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中。这个我们国家有一个特色，就是叫做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所以政府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投入，其实呢都是为了要控制你的言行。所以我想这个事情一点不奇怪，但是呢这个时候提出来，我觉得主要是威慑这个广大的网民，还有这些个互联网的业者，就是你们要小心了，我们现在有一部正式的法来这个管控你们。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其实自从这个18大这个领导层换届以来，其实在这个言论自由这方面的控制是越来越收紧。所以这种情况呢，这个像这些个不久前刚刚出台的国安法和这次的这个网安法，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做注解，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那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它的焦点是在管制而不是在治理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可能这部法律未来就是实施，我估计是很快的事儿，可能在这个通过以后这个有可能会立即生效，这个也很符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种个人风格，就是马上就生效。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凸显了现在这个体制内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这个叫国家安全法也好，叫网络安全法也好，其实都是这个为了保障这个现政权的这个安全。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自称有三个自信的这么一个政权，大陆自信、这个体制自信、理论自信。如果有这样多的自信，其实我觉得制定这样的就是科系的这种法律来这个管制人们的言论，其实是越发凸显了一种不自信。所以我想 这个法律有可能会产生对于上位法，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个抵触的情况，因为这个宪法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么这些自由可能在国安法和这个网安法在实施以后，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这也是中国的现实。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人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先生，这部法律呢，其中最值得这大家注意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在发生重大的这个安全事件或者重大事件的时候呢，这个政府是有权利这个限制网络。中国的这个政府用的这个词，他说是限制网络。那么这条呢，实际上在海外媒体，包括这个中国国内的网民之间，还有中国国内的媒体之间，都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那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官方的通讯社之一中新社，他说限制网络并不等于是封锁消息哈。我想请问一下，您对这条这个发生重大事件时，那么政府有权利限制网络这一条，您怎么来看？
法跟中国绝大多数的法律一样的，它首先是一个恶法。我们确定一个恶法的一个基本上原理，就是首先它的立法的过程是不是经过了合法的这个代表性，还请于全国人大，它完全是一个白手套。且不说全国人大本身是并不具有真正的立法上的权威和代表性，就是这个法律本身往往在中国的这个立法的过程中间，它都是由职能的执行部门所建立的法律。所以网安法这个起草部门往往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之间争论的一个结果，而是的这个网络管理部门的一个条文。那么他们把这种管理条文上升成一个法律，以法律的这么一种名义呢，去控制老百姓的这种行为，这是中国所有的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来源。所以它从立法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个恶法。那至于到网络安全，具体到这样一种细节，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维护中共的这个独裁统治，但是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的一个出发点，这种的结果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间是非常的恶劣。第一个是使中国的网民和全世界的这个网络的这一代的这个成长、心智的成长、知识的这种互换共享，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隔离。就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行了种族隔离的这样一等制度，让中国老百姓陷于一等局网。如果在一个局网里面，你能够对自己的这个政府形成某一种监督，或者人民进行某一种资讯的一等交换，这也是可以的。结果也不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法律的一个目的就在于控制老百姓的这个知的权利，控制老百姓资讯的沟通，控制老百姓监督政府的这么一等权利。但是它的结果就是使中国的政治文明更进一步的和世界文明脱节，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的资讯的交流没办法跟世界的同步。尤其是中国的科技方面的发展是需要大量的人类的这个资讯的共享，但是因为有了这么网安法这部恶法，使这个中国的科技人民也没办法自由的跟全世界的科技人民进行这个交流。那么这样一个恶法结果操作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但是中国有相当一批的人呢，心智这个民智已开，那么他们就会跟这个网络本身的这样一种恶法呢产生冲突，成了使中共的这个管理成本、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也要增加，成了使政府、使政党和这个民众之间已经开放了这部分民智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产生的敌对情绪也会增加。实际上，这个表面上它是一时控制了这个老百姓知的权利，从长期来讲是伤害了中共的文明的进展和发展。那对中共本身来讲，他是为了控制这个网民，但是因为他这种控制手法非常的粗糙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粗暴，那么跟这个民智已经开放的和民智的要求形成了一种敌对情绪。所以网安法的真正的结果，它就制造更多的敌对的情绪，制造更多的敌人，使中国的未来的管理成本就更加难以承受。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样一等每一个管理的法律，它真正的结果都是这样，人们使人们对法的信心呢失去对法律的信心。因为法律是这个社会一个文明社会里面基本上的一等底线一等基本上的行为的一等标准。 啊，所以我们对法律是应该给予尊重的，我们对法律是应该执行的。但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是恶法，是部门利益法，是部门对人民的一种控制法，所以这种法律跟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它在社会产生的冲突性很强。所以中国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就不但是一种空法，而且是这恶化。为什么这恶化呢？因为这个法律是恶的，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呢，它的这种的结果是跟它最开始的立法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是，好的，谢谢何必先生的分析。那我问题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说这个网安法里头规定呢，在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可以来限制网络，那很多外媒解读这可能是一个可能断网的行为。世界上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国家，它是把网络完全限制在自己境内的，就是朝鲜。您觉得这个网安法出台之后，是否会让外界担忧中国的互联网的空间慢慢的步上朝鲜的后尘呢？
我觉得任何的愚民政策最终都会愚弄这个执政者自己，就是他实行这么一种法律啊，这个来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话，其实也就伤害了这个政权本身的这个各个器官，所以他可能有一些个不同的声音他就听不到。他在他犯下重大错误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希望耳根清净就拒绝一切的声音，但是这样呢最后会蒙死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这个加速灭亡的法律，这个法律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其实是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如果他们愿意自杀的话，那实在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愚蠢的法律或者法规在出台，但这些法规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东西，它出台的越多，实际上对这个政权本身的生存就这个越构成更大的威胁。但是他们自己不这么想，那他既然是这样的笨蛋，你就让他糊涂一辈子好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个这个我自己翻了一下，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说我对中国的改革是叫做话语说尽，事无可为。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多说也不过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仅仅是说说点到而已，你们爱听不听。而且呢，这种做法其实还有先例，除了您说的朝鲜以外，我知道还有这样的先例，就是说这个在埃及这个发生茉莉花革命的时候，这个当局也采取了断网措施。这种断网措施的结果就是使一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一些个年轻的游戏玩家们魔兽玩家们，他们因为没网可上，所以他们就上街了。所以我觉得断网的好处可能就是促使公众上街真的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真的断网的话，其实对这个政府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自己愿意这么干就让他这么干吧。谢谢。
是，谢谢张先生。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是请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请说。
喂，
你好。
我这个我觉得这很那个网络安全比以前要严多了啊，现在越来越严。网络严禁是很严了。下一个话题是
是，那谢谢张先生，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就是他也观察到了最近网络安全就网络空间，就中国的网络空间的确变得比较严了。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河北的张先。河北张先生，请发表您的意见。
你好。我想，任何国家对于网络安全都是重视的。网络当然说，关键是就是网络安全就是对于这网络上的一些言论，要按照法律进行界定，什么言论是有危害的，什么言论是老百姓的一些正常的言论。现在中国存在问题就是对于批评，特别尖锐的批评，往往就是缺乏容忍，是吧？对于批评，只要是正常的批评，就不能把它与什么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是吧？尖锐的，或者有些瑕疵的批评， 是吧？他拍马屁的当然不算了，是吧？说这个问题要界定一下，不能是用这个借口来钳制人家的言论自由，这是不违反宪法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中共当局现在是越来越像那个朝鲜当局了，太可笑了。越离那个人类文明的那个方向是背道而驰，越走越远。现在一个经济呢越来越强大，当然这个是不一定那个，所以呢要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重视，高度关注这个事。好，谢谢。
好的，谢谢周先生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您好。
你好，那我呢，听到了吗？
好，听到您讲，请讲。
我有两个问题，请和平同志来论述一下。和平同志经常讲这个恶法，那么法还有善恶的吗？法就是惩罚人民、惩罚人的吗？怎么会得出一个善恶的结论？另外第二个问题，他经常讲这个成本的问题，就是说中共对人民的管制成本越高，中共受不了。那么我就想，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中共的成本越高，中共的钱从哪里来？你们纳税人了吗？他的成本越高，你们纳税人交的税就越重，纳税人交的税越重，那么他这个企业啊、商家，他就要把这个纳税重的这一部分，他要转嫁给消费者啊。转嫁给消费者怎么办呢？这些假冒伪劣啊，什么东西，什么恶劣的手段呢、都可以干得出来吗？因为你给人家打税，增加人家的税太重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恶性循环，最终倒霉的还是这些草根阶层，还是这些老百姓，我是这样看法的。
好的，谢谢黄先生，您的那个观点我们已经明白。接下来我们请那个何先生给您的对您的评论进行一个答复。好的，何先生，请讲。
一个法律啊，就是不管是宪法还是其他的这个法律，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种共识、一种根源、一种底线。但它的根本出发点，首先不是为了限制人的基本权利，不是这个限制人的基本自由啊。所以法律在文明国家里面，它是一个自由的一种来源。所有的资源来自于对法律的这个保护，比如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这个言论自由的保护，对其他正当行为的一种保护。如果其他人侵犯了这个人的这方面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就法律就应该去惩罚他。但是中国的法律是什么？中国的法律就是利用这个法律的名义去限制人们的权利，去侵犯人们的权利，去限制人的自由，去侵犯人的这个自由。法律完全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和一种职能政府部门的一个控制的一种工具，所以它跟新一代的文明的法律是相反的。文革以后，这些所谓的中共老干部，他们并没有在文革中间吸取一种教训，也就是他们正当的权利被他们政敌拿掉以后，应该怎么去保护他们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建立这个时候，就要利用这个法律，使他们的权利呢不受别人的这个监督和侵犯，就成为了他们法律的本身的来源，而不是把这个法律本身变成一个兼保护这些官员、这些老干部正当的权利，同时也要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因为在公民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但是中国的老干部这批人没有这么想，他们只是利用这个法律去控制人民。所以中国的立法的思想在文革以后就全部错了。所以文革以后所建立的这个所谓的法治建设，就是恶法的开始。什么叫恶法？我前面讲了，首先它的立法的原则和精神是要保护人民的权利，是要保护人的自由这个是基本出发点。中共的法律是各个部门，比如说舍利举个例子，说水电法它是一个水电部门这么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权力部门来建立它的法律法，所以它就在自己的权力就进行这个无限的这个保护那么任何法律都是一样的，它有职能部门，它本来是应该 它是法律的执行部门，而不是法律的制定部门。但是中国的法律都是由法律的执行部门来理解和法，所以在他们的权利就是强化起来，而对这个应该保护的权利，在政府监督的权利就拉掉了。所以这样一种法律是立法一开始就不具有公正性，不具有真正的文明性，不具有老百姓应该执行的啊这么一个可行性。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法律啊是一个恶法啊，我跟文明现在的准则相违背的立法的东西就是恶法。第二个就是整个的立法系统行过人大，它不具有这个正常的人民的选择性，并不是人民在一种开放的自由的情况之下选择出来的立法代表，所以他们根本就谈不上利益集团的代表性，他既不代表农民也不代表工人，他代表都是完全是中共的这个意志啊，所以或者是中共权力部门的意志。所以他在这个立法的雇佣农家起草的雇佣农家是非法的，是这个权力扩张的，到这个法律通过和审查的过程中间也没有任何监督性。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法律在一个意义上就是恶劣的，就是人民不应该执行的法律啊，就是应该开放的法律，所以我把它界定成为一个恶法的标准。那至于觉得这个管理的成本的意思，它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一等成本，而在于它政治上本身的这个成本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难以对付，因为它制造的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中国的老百姓糊涂人很多，因为受这个舆论的控制或者被舆论的给这个误导，使很多老百姓看不清楚真实的情况。但是呢，毕竟有相当多的人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一个文明的社会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应该是什么啊，一个人的知的权利应该是什么啊，所以他们跟政府的这个管制的法律就产生了冲突，所以出现了很多访民，出现很多维权律师，更多的人在网络上是发牢骚，更多的人在网络上是传递他们的怨气。所以你现在看看就是说网络上啊，这个所谓的对中共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这个力量，如果不是五毛，如果不是政府的主导，一般老百姓他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情绪，这种情绪对于中共统治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危险越积越多，就是中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他就控制越来越厉害，当他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制裁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使他呢，最终他的管理系统会产生崩溃，而不仅仅是一等经济上的一等成本。
好，谢谢何先生。我们都知道这部法律不仅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很多的这个热议啊，还要讨论。那么实际上在海外呢，包括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因为这部法律对这个海外的特别是美国的科技公司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特别是这部法律就是首次是提出了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这个法律草案就是说，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作为立法宗旨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内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那么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网络安全的概念？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这个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这个作为在中国经营的这个外国企业，另外一个还有像 Facebook、谷歌还有推特这样的这个互联网公司，这些外国企业将如何去因应这部法律、这部网络安全法？这些外国企业将如何在这部法律的在这部法律的阴影下生存呢？张先生，
这个互联网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公约，就是说，互联网有它不是单属于中国一个国家的。虽然你在你的地盘里，你可以按你的意志来行事，但是呢，整体上来讲，这个互联网本身就是你能够加入这个国际互联网，本身你需要遵守已经通行的一些互联网的国际规则。那么这种规则应该包括这个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自由。那么现在如果说中国当出于自身政权的安全原因，想要
对，张先生电话线路好像有点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先请那个和平先生来谈一下，就是说您怎么来看待这个中国提出的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也就是说，只要不管你这个服务器是在什么地方，那么只要他认为你在中国，你的这个信息是属于政府不欢迎的信息，或者说是不良信息、有害信息，那么他都完全可以就是说过滤。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话，这个中国政府曾经对海外的网站呢发动这个网络攻击，把它的服务器完全搞瘫痪掉。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提出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主权的这个概念呢？
啊，这个很不客气的说啊，比较粗暴的回应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完全是个流氓概念啊。这个中国是一个没有主权的一个，应该一样是一个没有主权的一个国家，因为它主权界定很不清楚。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一个国家都没有尊重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不能执行这个宪法的一个国家，它的主权概念在哪个地方？所谓的主权，在中共看起来啊，在我们看起来，或者是大家理解起来，就是党权嘛。就是党的这个权利嘛，就是维护了他的一党的这个政治嘛，所以他的国家安全啊就是党的安全，他的网络安全就是党的安全，就是不让人民知道真相啊，就是不让人民呢这个跟世界连接在一起啊。那么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就是为他的所谓的局域网来提供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障。啊，他把很多概念完全是糊弄在一起，所以使你呢，哭笑不得啊，使你那些明智不清楚的人、心智不清楚的人，哎，觉得啊蛮有道理啊，我们国家应该保护自己的这个主权。但是互联网是一个什么概念？互联网是人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高速度的资讯普权的一次机会。这样的话，使中国的经济、科技、政治知识和其他知识都有可能因为互联网的连接。哎，跟全世界更好的连接在一起，更好的同步在一起。那么这样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是互通的，我们是互相了解的啊，人民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有很多消息啊不准确，可以通过专业的媒体啊，可以通过不断的去认真和追求真相，让人民去知道啊，而不是由你中心部说了算，而不是由你党的系统啊说了算。但是他这样控制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我前面就讲了，有三大负面影响嘛。第一个是人们的中国的政治文明化的程度呢，跟这个人类的主流文明背道而驰，相冲突。第二个是啊，中国的商人要走向国际化，就国际上的商人要进入中国啊，那么这个资讯的沟通是基本的条件啊。如果你采取这种资讯不流通的方式、阻止的方式，使这个正常的商业资讯没办法得到流通，而且经济上的这种资讯和政治上的资讯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看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媒体叫《华尔街日报》，对吧？《华尔街日报》里面有很多的政治新闻，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政治新闻、科技新闻和其他新闻？是因为这些资讯是帮助商人们进行资讯最好判断、经济形势最好判断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没有真正的自由流通的这个资讯，商人们的判断就有很大的这个局限性。所以从长期的上是影响中国的这个商业发展。那科技发展就更加明显。对吧？更加明显，中国的人是很聪明的，中国人也是很勤奋的啊，中国人的求知的欲望也是很强烈的。很多年轻人或者很多科学家，他们愿意跟全世界的人的科学家一起呢，互相信息，互相啊这个联通。而现在的 Facebook 啊、Twitter 啊和很多的社交媒体，就是进行沟通的一个最便利的工具，最普通的一等使用的一等工具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地方呢，因为两个原因呢，造成这种隔绝。第一个是由于它的安全啊，它的党的安全，让人们不准了解资讯，然后顺便呢，把科技这部分也挡住了。第二个是中国的科技企业和中国的商人啊，出于自己利益的保护，他们不愿意呢，国际上的这种社交媒体呢，或者是简速媒体，或者是其他的新媒体呢，啊，进入中国的这个体系里面，否则的话，他们自己的这个企业就建立不起来。所谓的民族保护，就是他们一些小公司的利益的保护而已。所以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使中国的科学家、使中国的学者、使中国的学生没办法跟全世界的科学家。啊，就是同步在一起，对这个对中国的科技的进步也是巨大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是中国的这个网络的控制啊，不仅仅是在政治上使中共制造了更多的敌人，制造了更多的敌对的情绪，而且在中国的长期的这个经济发展 在中国的本身的科技的提升和进步也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破坏作业啊，所以这是一个前到前尾的一个恶法，我们当然相信它未来也是执行不下去的啊。
好的，谢和平先生，在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做总结之前呢，现场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请说。
喂，你好，可以听到吧？
你好，请说。
这个世界上最不要脸的政权就是朝鲜的金家王朝，第二不要脸的就是中国的腐败党。习近平不是说嘛，依法治国，现在对这个维权律师和这个维权人士进行这种非法的抓捕，还有说这个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入什么那什么烂骨头硬骨头啃不掉。我看中共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一切无耻的办法维护自己一党专制，维护自己的权贵利益集团。好，谢谢，我想说的就这么多，谢谢啊。
是，好的，谢谢安徽蒋先，我们再来接听辽宁的王先生，然后我们请嘉宾来回应并且做总结。王先生请说。王先生您好。
我吗？啊，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说。
喂，我因为说这个前30年前呢，这个美国之音的中国老百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他的可信度和这个消息来源呢，中国老百姓非常信任。但是现在变了，现在就是说，虽然我们对这个国家个别人员有看法，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想一定是爱国的。而且在美国之音呢，我看他不是最客观的反映事实，而是片面性的想颠覆中国的，就是如果要是说把这个美国之音比如说港门的话，那么和平现象就是一坨粑粑，他们胡说八道，颠倒。
好，谢谢
辽宁的王先生。不过我想呢，我们让王先生在我们的节目上发言，已经彰显了美国之音多元的一个价值与理念。我们最后来请我们的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的发言，并且呢做为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位听众啊，他对 VOA 的这个批评。他指出这个好像美国之音是要颠覆这个中共政权，其实我觉得一个真正强大的政权，一个受人民拥戴的政权应该是不怕颠覆的。而且这个我觉得从现阶段来讲，美国也没有能力能够这个颠覆中共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如果靠言论就可以颠覆的话，我想这个政权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政权啊，所以那只是一个政权的概念而已。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不需要无需为自己制造那么多的假想敌，而且这个也不符合中美这个关系的现状，也这种说法也不符合这个中美两国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一类的言论其实是只是一种制造一种自我恐吓的效果而已。这个是我们从这次的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这个准备公布啊，这个现在这个草案来看，其实也是体现了就是两个安全法其实体现的都是政权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来自什么呢？来自他的不自信。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越发凸显的东西，就是可能你最担心的东西，最担心失去的东西，有可能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但是真正强大的政权，它其实是要靠民心的拥护，而不是靠这种强力的维稳。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中共政权一个巨大的误区。就他选择与这个老百姓来对抗，与国际社会来对抗，来保住自己的政权，这种选择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真正明智的选择就是应该实行政治改革，通过改革来获得来这个平衡国内的这个社会分配和社会利益，然后呢和国际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个才是一个政权能够健康生存的这个基本保障。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中国网络安全法的讨论就进行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中共北戴河会议谁上谁下。请